我是 Anne，
欢迎回到 Hi 哲学家。我们今天继续要来分享这本书《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二》，
它的下集《交易王者的心智修炼》。
对，心智修炼跟心理素质很像。对，它基本上就是你的
交易心态，
对，你的心态，然后要练就好你的交易心态呢，然后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交易的风格、交易的策略。对，那这个呢，大概就是作者想要表达的重点。
所以我们讲完了，
对，然后大概两句话就可以讲完。然后我们
没有啊，就是我们要想更详细去分析作者怎么去看待交易心态这件事情。
是，
对。
那我们再次谢谢那个
乐金文化出版的《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二》，作者是 John Piper， 约翰派伯。
对，那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因为他就是在讲心智修炼，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来讲一下我们的交易心态。
好，
那我们交易心态这件事情呢，这个作者呢是说跟我们的大脑结构是有关系的。
因为其实情绪啊、心理状态，其实也是有研究啦，就是跟大脑的，忘了是小脑还是前庭什么，它是会去
影响
我们的很多心理的状态。
就是你的一个情境，它会出现呢，然后会造成你有特殊应该是造成你有一些特别的情绪。
对，然后
对，这是一个本能的反应。
对，然后会这个情绪会连接某一些行为。
对，它先造成一个想法、一个思维，然后之后呢，你就会产生行动，然后发生这个行为。所以它这个过程呢，就是你现在这个情境当中出现的情绪，因为这是人的本能，然后因为情绪你有想法，然后产生行动成为行为，然后如果在交易上面呢，这一连串的事情呢，就造就你会赚钱或是赔钱，
就是造就最后的结果。
对，我以为你要讲说这跟感情一样，每一集都说跟感情一样。
对
对，就是、
不过的确很像啊。
对，就是对方某一些情境，你是不是就会产生一些情绪？
就是最近常常人家会讲的情感连结，就是遇到某一个 A 情境，你就会不小心去连接到某一个事件，然后你就会先做出什么样的处理，
你就会有一个想法。
对，可是事实上它其实并不一定是这样子。
对，所以这个情绪的控管，如果说你把它拆解成一个一个这个步骤的话，你会发现情绪它是可以因为这样子被控制住的。
所以其实作者他就规划出三个很重要的点，然后来去看你的那个心理因素。
对，他很强调哦，就是在任何的时候你要进行交易应该出于一个理由，就是说你的交易系统正在发出一个讯号叫你进场或叫你出场，就只有这个事情你可以交易，他要你非常的谨慎，所以
不能让其他的情绪干扰。他唯一的讯号就是交易市场给你的。
对，就是这个市场它出现了你的策略，它的进场讯号或是出场讯号，你才要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东西就跟纪律有关，因为你在某一个情境当中，你可能就会被这个情境所影响，造成你的情绪，然后被干扰之后做出不理性的行为。所以呢，纪律就很重要。当你是有纪律的人，就比较不会被影响，
他比较不会被那些外面的情绪左右。
对，所以他今天就是在书中呢，其实有特别就是讲，就你刚刚说的三个、
就是、三个心理因素会容易去影响你的交易。那我们就来谈看他讲的这三个，然后以及我们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去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这样子。
对，
好，那第一个呢，他觉得倦怠无聊感。
对，
有可能会去影响你的交易。
对，就是你在交易的时候呢，你觉得不够刺激，就是你看盘看到想睡觉，就是不够刺激的时候。
可是想说，帮我来下一下好了。
对，
就
是
让自己活络一下自己的心情。
就是就觉得有点无聊，然后呢就会想要下单。所以他就是有一些情境哦，那比方说呢，你觉得你现在赚的钱跟赔的钱你没有感觉，我只有赚100块，我只有赚1000块，我只有赚10000块，没有感觉。然后你在还没有想好你的策略到底，
就胡乱下了。
对，就是你的策略其实你还没有好好的归纳出一个对一个很完整的进场出场，然后可是因为你觉得哦，我在试 单的时候一两百块没
关系，
对，然后所以你就直接放大部位，你觉得不够刺激，然后你就为了追求那个刺激而下单。
我们曾经有前面有介绍一个书的作者，他说你每一笔交易的钱都是很重要的，
很珍贵的。
对，虽然说也有一些作者说你其实有时候不要太在意那个进出所输的那个钱，可是其实那个还是要去珍惜，不然有时候你就忘记这个事情，然后就乱下单这样子。
应该是说，如果你今天还在练功的时期，那你就要用非常小的金额去练习，就等于让你的成本，让你在学习的时候的成本能够尽量降低。
嗯，
对，那尽量降低这件事情，你在做这件事情，你就要很清楚说你现在是在什么阶段，
嗯，
所以应该就不会出现所谓赚钱赔钱没有感觉这件事情。
对，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让你去确定说你的策略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
嗯，
对这个过程。所以如果你今天只是因为不够就是好像赚的钱不够多，赔的钱不够多，觉得不够刺激，那这个
就来试一下试一下，听到别人说什么我就试什么。
对，这个不是一个进场的理由，
嗯嗯，
这个是这个作者要提醒大家的。
对，
那另外一个情境呢，就是你前面的交易先赔钱了，
所以后面就想要 一把把它赚回来。
对，就是觉得说怎么办？我今天可能如果说是当冲的人，或者是如果你是短波段的人，我前面呢，哇，已经赔了这个你想象中不应该赔的钱。你想说好吧，那我只好靠后面把它赔回来了，然后就把部位放大，想说我连后面的一起回来。对，那这个呢也出现在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啊，他们在做当冲交易的时候，他们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一直在往上做空的人，然后一直那个股价一直在往上，他就一直熬，一直熬，一直熬上，而且他会用更多、更多、更多的部位，有些人是乘两倍，所以我这个第一张单我赔了。一张单的钱，
嗯，
然后我上面我就变成两张的单，
就是他是把它垫回来，因为他要赚的一定要大于他赔的。
对，然后他就一张、两张、四张、八张，他真的是以这样的倍数在上去，
等比的倍数。
然后我就听到，我知道有人因为这样子，然后就被那个就是被锁了啦。对，所以就是。这个不会是一个你就是下单的理由，
不甘心，
对，
不甘
心，对，这个不会是下单的理由，就是作者特别要提醒大家这样子。
还有一个情境就是盘面没有什么波动，也没有什么讯号，可是就觉得说，哎，我要参与市场。
对，为了进场而进场，然后也没有出场讯号，然后就因为太无聊不想等，然后就出场。其实这个我很常，
就是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练习，是不是？
对，我
就觉得每天要参与这个市场。
对对对对，我直接叫他参与单哎，
嗯，
对，我就是我每天觉得我应该要做点什么。
可是这会不会就是你在练习情绪平稳的一个方式？
也
想要麻痹自己，在这样作者这样讲，
就是我就对我每天都会做一个参与单，就是不一定会是做什么赚十块钱啊，赔二十块。
不过我觉得这是每个人在训练自己的过程不一样，就是你只要找到那个是适合自己的，其实就也 OK。
我是蛮爱做那个参与单的，
就每天让自己觉得。有在这个市场里面，我有参与到，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是参与完之后，我就去忙我自己的事情。对，但是我觉得参与单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是热爱，对我每天都一定要做这样子，
热爱参与的人。那第二个呢？作者说全知全能感，
对，
觉得自己很厉害，就狂下单的这种。
对，他这个呢，就是很多人连胜之后会觉得我自己是勇敢多谋而，
突然间觉得自己也可以开课了。
对对对，真的真的，对，有些人连胜一个月，或者是不一定要连胜，有些人他就是之前都一直没有，就可能那个过去的盘面不适合他的策略，
嗯，
突然有一阵子有两个月、三个月，这个盘面非常适合他，然后他就赚了很多钱。然后他在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是那个叫
什么出塞啊啦，
对，
就是
对，已经瞬间变成
很能控制的，
这个市
场。对，如果你是少年就少年股神，如果你是中年就中年股神，如果是老年就老年股神。
航海王好多个哦，
对之类的，对，就航海国王这类的。
对，
所以就是连胜之后就会有一个这种觉得自己很厉害，所以随便下随便赚的这种，他就会让你陷入这个情境。对，我们今天讲的情境都是不正确的情境哦，请大家就是务必要注意的，
就是可以去调整一下，如果自己不小心陷入了这个状况的话。
是，对。然后另外呢，就是
新手接触市场很容易啊，新手晕，就觉得哎，交易好像很简单，那我就工作辞了，全职，
对，
全职。
你今天有故事啊？
没有，我们还是不要乱提，但是就是这样，这根本就没有讯号的概念。
他没有，他完全对交易这件事情他可能就是懵懵懂懂的，对，然后可能在我们那时候知道就是大行情的时候，然后可能大家在家里面没事做，然后呢就想说那我就来试试看，结果那个行情就带给你很多的钱，我想说我一笔单就可以赚我一个月薪水，我干嘛要上班啊？
而且我就在家里耶，点点点点点，
对啊，
点点点，
对啊，随便点一点，然后就觉得自己就是你知道股神，所以就这个时候你就想到那工作辞了，那个昨天还被老板骂，何必呢？
黑妹，我就点两下，我这个月薪水就来了。
对啊，
我在那边被骂的这样狗血淋头的。
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就对就进入了市场。对，那这种时候呢，后面的结局怎么样？我们
也不晓得啦，也就跟股市一样，高高低低啊。
嗯，有一些对故事，大家自己去找那个网络上很多。
这就是人生，对。好，那还有一个情境是策略根本错误，永远都是小赚大赔，但不自知。就是有点像那个猴子随机奖励的概念，
对，他的有一些人的策略真的他就是随机会给你奖赏，你今天突然这个市场刚好 match 到你的标的，其实有一部分是运气啦，就是意思是说你用运气赚到的钱你会用实力赔回去。对，
实力是
对、okay. 真实的能力，但是他这个很多人是不知道的，他不知道他赚的这笔钱到底是因为他的策略很清楚，规划的很清楚，
还是因为运气？
对，还是因为现在的盘势？对，因为其实盘势一直都在变动，一直都在变动。他不管是这个主力的操作方式，还是现在的大环境等等，过去我们都提过嘛。对，就大环境、小环境，你是不是都是在一个 OK 的状态？那有的时候，真的你就是随便下随便赚，你做多也赚，做空也赚，然后这个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策略是什么，因为你觉得你随便下都会赚，
对，就是觉得好像闭着眼睛都可以得到什么，
对，然后有的时候，有时候你就是赔钱，想说啊没有啦，今天可能怎么样，
对，
其实我
找借口了，
对，其实我是可以的，然后就会因为这个随机的奖赏，让你陷入一个全知全能感，觉得自己很厉害，
对，会陷入一团迷雾当中，然后之后就开始不甘心。
哦，对啊，如果你赔钱的话，对，然后进入那个不甘心，那个想说我曾经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个是人都很容易有的心态啊。
我觉得是啊，
我自己也
是
很难逃的。对，
那你要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态。
自己没有，我都是赔了就赔，不会熬，没有在熬的。
你有赔吗？有吗？
没，还好。
对啊，我就想说你哪有啊，讲得很沧桑，根本就没有。
我们都是那种谨守纪律，每天赚一点点就觉得很开心，对，参与感。
好，
那第三个是恐惧感。受到一些交易上的挫折，过度小心而不遵守纪律了。
对啊，这个我觉得比较像我啦。对，
你不是恐惧，你是太小心，对，你就是太小心，太小心了。你没有真的实际上遭受什么挫折，你就只是想要很完美的让你的停损都非常的完美。
我就跟你说，我也是脑筋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撞到啊。
哦，你说你那个乱下单是不是？
我不是乱下单，我想要，我那次真的是有病哎，我那次想要知道凹单是什么感觉。
凹，
对
对
对
对对对，你有说，
对对对，因为我的人生就是到那个时间点，我没有凹单过。
你觉得应该要来凹一下？
我想要知道。就是我想要知道凹单的感觉是什么？为什么大家这么想凹？
那一凹就开始害怕了。
我不是我凹了那个单之后， 对，那一笔哦、喔嗯，那一笔哦、喔，我赔了六位数、欸，
嗯哼，
对啊。就是，然后我就想感受一下，就是什么叫做凹单？凹单是就是有快感吗？还是怎么样？
会不会等一下很多诈骗进来找我们？我们这样随便一凹就六位数，其实就只是刚好啦。
就是对，然后我就想说哇，
就是听了太多鬼故事，我就不敢凹单啊。
哦，对，我那时候也听很多鬼故事啊。然后可是我就想说，为什么别人就是会这么想要凹单？然后这也就是造成为什么我就都不会凹单，因为我就知道凹单就不对啊。
你凹了一次都已经这样子，还要再凹啊？
就我想要感受一下，结果我就觉得，你知道脑袋真的被撞到，有病哎、
欸！凹一个单，一个包就不见了、欸，用包来治。
对，所以后来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恐惧感是跟我。跟每个人的个性有关，
嗯，
那我觉得我的部分是跟完美主义有关，
对啊，
对对对，
就想要每一笔单的损益都非常的完美，
对，都要控制住，
嗯，
对，所以他这边也有提到一些情境，就是会产生恐惧感呢，就是缺乏信心跟勇气，
会用赔钱的交易来证明自己的恐惧是合理的，哦，这有点像谈感情哎、欸，你知道吗？
哦，
对不对？有些人就知道说明明讲这句话就会被分手，他就爱讲。
我觉得是有一些人，他就特别喜欢就是某一种人，然后结果被那个人弄了之后，然后就想说，你看我就是对我就是永远都会遇到这种烂人。
哦，这也是一个。
对。
那或者是就是他很喜欢往那个明明你就知道那个就是会造成不好的结果的方向使，他就觉得说啊，你看吧，我就是这样想。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证明说，你看就是另外一个性别，我不能老是在那边说男生好，就是你就是会遇到这种人，对对对，
就是或者是我做这件事情势必一定有这种事，反正你看吧，真的发生了，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
很爱这样子，
靠借由一些失败的例子来
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对。
那你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反过来想，你就去做成功的事情啊？
可是我觉得
人就是人很特别。他可能觉得自己可以掌握那个恐惧吧。
嗯，我觉得他就是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要用错误的行为
来负面的那个
证明自己是对的，就觉得我的恐惧或者我的这些是
对
的，
我想对了吧？你看看，
嗯，对。但是如果你是这样子的状态的话，你一定要正面思考，积极，
对
对 对, 对。
好，或者是有另外一个情境是看到讯号不敢下单，经常错过赚钱的机会。
嗯，对，基本上讯号有的时候你看到他不敢，通常会跟你前一笔或者是前两笔或者是前一天前两天就是你这阵子的状态有关。
但是其实我记得作者他有提到说每一天的交易都是全新的开始，
没错，每一笔交易都跟前一笔、嗯、都跟
没有关系，
没有，对，没有跟所有的交易都没有关系，
每天的几率都是重新开始计算的。
对，然后而且每一个交易，每一笔交易，它都是不一样的，嗯、没有所谓的送分题啊什么的，就是它就是不一样。
对，
所以这个恐惧感会有一部分来自于，就是你可能过去的阴影，然后造成你看到讯号却不敢下
单。对，过去的悲伤经验的累积
是。
对
对。
OK， 那还有个情境是停损停利点还没到场，就急着出场。容错空间太小，也很担心获利会变小而急着出场、
嗯、
没有让获利奔跑。
对啊、嗯、这个就是之前一定有被 A 过或 V 过的人然后就会有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也都情有可原、啊、
这人之常情吧。
对啊，就是你曾经有发生过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事件，然后造成你印象深刻，然后所以之后这个情境再重新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会有个预防的一个措施。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人的脑很有趣的地方，因为它就是会有个保护机制、
嗯、
他觉得你曾经受过伤了，在那个伤害还没造成之前，他就会帮你就是告诉你说好了不要了这样子。
嗯，
你很难去突破这件事情，除非你的心情真的是够平静哎、欸。
所以就是那种被劈腿过一次的人就会之后找不到人就会很紧张，大概是这种概念啊。对
对，我们不要怕被劈腿这什么奇怪的结论，
觉得好像怪怪的所以就是被劈腿之后你找不到对方也不要担心你又要被劈了。
对啦，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可以啦，
可以这样子应用吗？
可以可以，对啊，如果有一些情感专家对我们的发言有一些那个疑问的话，欢迎跟我们讨论一下。对，我觉得就每个人都
是
不一样的，
对，每个人都是，而且这一次找不到人跟上一次找不到人
情况一定是不一样。
对，就是大概是这样。对，但是大家当然啦，人生当中你要从一些错误当中
去学习，但是不要一旦发生过错误就什么都很害怕，这样
对，
就还是要有勇气去闯一下啦。
对，一日被蛇咬，
对，十年怕草绳，
对，很多人会这样子啊，我觉得就是难免。但是因为我那天看到，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在认真想要在交易的路上，你今天这一笔单呢，它只是你千千万万个单当中的一笔，
嗯，
对，所以这一笔单如果失败了，那它就是千千万万笔单当中的一笔而已，对，所以它不应该对你的人生造成太大的伤害。
对，它不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玫瑰，世界上有太多的玫瑰了，
嗯，所以就是每一次都是独立的事件，就不用被过去的阴影挟制，嗯，对。
OK，
好，那心态的建立呢，基本上也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这样讲一讲，然后就建构起来了。
对，因为尤其是那一些曾经遭遇过失败的那个心理，因为我们其实也都遭遇过失败，其实你要去把那个东西忘记，其实很困难，你只能慢慢的去借由建造别的心态，然后让自己的那些现在更巩固了，然后才有办法去忘记渐渐曾经失败的那个心情。
就是哦，那个就像我们都有上的那个课，他要养成收钱的习惯，
对
对，那个赚钱的感觉，
嗯，
对，那这些东西它是要花时间花力气，真的要在市场经历那个过程，不是说模拟单下一下，然后
参与单
，对，它基本上它是要真枪实弹，你要真金白银去交易的时候，你才会真的去感受到真实的市场是长什么样子，然后你才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得到所谓的心智修炼。
对，而且每一笔交易都是很重要的，然后心态也都要维持得非常的谦虚，你不要觉得好像今天的成功明天就也是会成功。
对，因为每天其实真的都不一样，嗯，那建议大家还是要提醒哦，就是部位不要太大，你用少少的钱去练习，如果还在练习的阶段，
嗯，
你就用少少的钱去练习，
嗯，
而且从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就可以更察觉自己，更认识自己，你比较适合哪一些策略，哪一些商品组合，那你可以就变成说那规划出一部分的资金做什么样周期或什么样的商品，
嗯，
你可以去分散你的这个投资的配置，那这样子的话你其实也同时在分散自己的风险，然后最记得就是一定要坚守你的纪律，
嗯，
不要当冲赔变成隔日冲赔，隔日冲赔
变成波段赔这样，
对，然后变隔代赔，
对，
哦，对，就是这些纪律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嗯，
对。
OK， 那我们再次感谢乐进化提供的好书《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二：交易王者的心智修炼》，
是，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也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那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多多分享，多多支持，一定要帮我们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
然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追踪，
是，那记得锁定下周同样由乐金文化所出版的《顶尖操盘手的养成计划二：
交易王
者
的
心
智
修
炼》第三集，
对，我是 Joy，
我是 Anne，
下次见，拜拜。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我是 Joyce，
我是 Anne， 我们下次见，
拜拜。